所以谈到这一点呢，我自己内心上面有一个感受。最早以前我那时候看书啊，曾经看过几个公案，这个智不大师啊，这是明目四大师，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大德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人称他为智不正者，因为他的成就啊，他大彻大悟了啊。那么他大彻大悟了以后，他自己就好辛苦啊，也参那个话头起疑情。这个传记上面说他描写他的用功的情况，以致头面俱肿啊，这个头面身体都肿起来了，对吧？后来我们就开悟了。开悟了以后，他说了一句什么话？哎，假定我在啊大善至色如灵寂得善会下一棒变形，何用如此之办？那我们单单看那个传记，就这样好像轻轻松的几句。现在我这个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，先看头面聚肿是什么情况。我们无法想象这头面聚肿是怎么一回事情啊，我们不大晓得。那么这个地方我提一个，这也是现代的人啊，这个人呢，将来你们有机会见到他的，今年还不到40岁，恐怕我忘记掉了。他有一个时候自己用功干什么？比不周三昧，比不周三昧。那个事情也不是十几年了，那是我在到刚去美国回来了，回来了以后啊，他一看就回来了，他就来找我，就跟我谈。我说，就是他也在一个佛学院念书。我说你念佛学院，你就去念了。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我实在这地方念不进去。我也晓得他是个修行人。那么现在一般的佛学院里面呢，都啊弄课程办了一大堆，还要什么英文啊，还要什么日文啊，他有点没兴趣。这样，后来我说你这个既然念了，好好的把它三年念下去。那反正你回来干什么？我说我回来闭关。我就给他简单的，他给我一直住了3天，后来他就回去就开始啊，然后呢住那个不周三昧，没有人知道他。我说这个不周三昧不这么容易的，你不要贸贸然了，他一定要去做。然后既然这样做，告诉他那个办法。其实我也是个外行，说实在，不过呢因为学过教法，大概的次第了解一点，我就告他。那么所以他回去了以后，他就写信跟我说，我现在怎么开始。当然这个跑啊绝对不是说哦我定个功夫一口气晚上这样是，那么先慢慢的次第，找着哪几样重要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外缘呢，这个没有其他路好走，一刀两断啊。那么然后呢，自己准备的功课，一方面准备功课，把那个身心的调制，然后呢后面开始就每天开始走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时时走2小时，还是走的觉得很辛苦。走了以后，慢慢的觉得好了，开始变成3小时，变4小时，后来慢慢的可以走到每天走到20小时，就这样。这个不容易啊，你们没有走过，觉得20小时轻轻松松，你们走走看，不要叫你们走20小时啊，就叫你们一口气走2个小时，受不了。我另外一个经验也是，那是在就是在纽约乡下，有2个学生，一个是外国人啊，我刚去的时候他们就修行，我说你不要急啊，他们急得要命啊，我想急得要命也没办法了，反正你上面那个这个大殿很空啊，你就去试试看。他也是弄个功课表摆在一天，第一天不知道怎么苦熬过去，我不知道。第二天早晨一大早上说，哎，不行了。为什么在那里啊？就是上半天还可以，到了下半天哪是坐立不安，自己又说了不出来，不出来又不行，到最后熬到晚上实在不行啊。所以这是包括我自己的经验，我周围的人。那么刚才说那个人呢，熬下去就走，他第一次3个月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不大，但走到后来啊，他就发生了什么现象呢？发生水肿，那个腿啊都肿了。要我们呢啊，那稍微瘦一点估计受不了了。他那个开始一点肿，他因为已经听说过，晓得古人的经验，你没有这个意志克服是绝不可能。那个手按下去的话，按了下去，手指拿掉一个洞，就不回来了。就这样啊，然后呢要半天，他能慢慢的有这样的厉害法。刚开始脚，到后来那个大腿，到后来那个下半身整个都肿了，他还是咬紧牙关住下去。那么到了3个月没什么消息，好休息一下再来。那第二次又来，那第二次来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就这样，他那时候又描述啊，到后来到20小时以上，他说他四边呢中间都不靠的，那个佛堂啊，那个佛像啊摆在中间。然后走过去，他有的时候实在累了，他就跑到那个墙壁上面，这么轻轻的一靠就睡着了，一靠马上睡着了，马上就跪地下来，再爬起来，有的时候坐在地上想不爬起来又不可以， 啊，那撑了个半天就撑在直在那里，不能靠到墙，一靠到墙他妈就睡着了，这么个严重法。所以这个意志力，意志力这种情况之下，但是他慢慢慢慢的积缩下去的话，哎，有意思来了，境界来了，然后呢产生清安，这样，然后呢慢慢的消掉了。后来他那个清安那个心理的这个无比的清凉，实际上你心理上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没有这个力量支撑你的，所以需要两个条件，一个有坚强的意志力，没有坚强意志力不行，还有呢正确的方法，有了正确的方法，照这个坚强的意志力坚持下去，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指导的话，他得不到正是相应的这种境界，正是相应的境界只有得不到的白吃苦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所以他两样东西总算都得到了，后来身心慢慢的消了，他感到无比的清凉啊，那个所有的时间的烦恼，这个清凉啊无法形容的，你们真正用功你们一定会体会到那种无比的欢喜啊。那么清凉到什么情况呢，我普通可以说的就简单说一下，他这么辛苦法啊，平常他的食量也很大，因为我们刚出家的都是啊，大家持武的人都有这个经验，等到你开始持武没多久，刚开始不习惯，等到晚上多久不吃的话，哎，胃口非常好，食量很大，我们平常有那个钵啊，慢慢的一钵，有的还不够啊，还要吃两餐。到后来啊，他慢慢的饮食减少，他每天呢，我们这个小碗呢，稀饭稀稀的大半碗，不能再多吃，多吃吃下去啊，就而一天最难过的时候，就吃过饭了那个半个钟头，吃过饭那个清凉的感觉就没有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身心都会沉重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好处，慢慢慢慢的相应了以后啊，夏天像蒸笼一样啊，戴了个毛线的帽子啊，像那个会议一样。哎，他又不觉得热啊，今天拿掉了，因为他俩在那感冒啊。然后呢，到了冬天呢，到了冬天，我晓得这里天气还是蛮冷的，他还是那个帽子，还是那件衣服，不觉得冷。所以他这个真正的来的是不是我们说硬做的事情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啊，我这个地方到顺便的提起了他那个公案，就是他做的过程当中啊，非常辛苦，他一共试了三次。在这种情况之下离开那个开悟啊还远得很，还一大截啊。所以我们平常听人家很容易说啊，头面具种好像一个故事，如果你们自己试一试，晓得这个头面具种的辛苦的状态。
好，是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故事呢？说前面提到师承，很重视师承，师父说谈到这一点，他内心里有一个感受，然后就提到了紫薄尊者。紫薄尊者呢，参话头起了疫情，他的传记里描写的用功的状况就是，这个疫情把他折腾到头面具肿。其实我们看了传记，可能这四个字就过了。头面具肿之后，他就开悟了。开悟之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假定我在大善知识临济或者德山会下一棒便行，何用如此这般啊？”就这样慨叹。因为这样的一个慨叹，师父就讲了头面具肿是怎么样严重，就说了一个现代的修行人，他呢修行了薄州三昧。在这里边呢，师父讲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一个是呢，要想成功一件事情要具备两个条件，一个是要坚强的意志力，还有呢就是正确的方法，然后有了正确的方法，照着这个坚强的意志力坚持下去，就是能够成功。但还有正确的指导，如果说没有一个正确的次第的指导是不行的。师父还讲了纽约乡下有两个学生，他们急呀、啊，急得要命，这个急得要命的状态，我们有的时候都可以体会自己会进入那种状态，就一直想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件事，结果就上去闭关了嘛，然后第二天就跑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都没有准备。而修波州三昧的这个修行人呢，他一开始了解了很多，次第都明显，而且他非常清楚，他开始走两个小时，一点点练，后来练到了走二十个小时。但是就算按着次第来，也是很辛苦。师父讲他那个肿啊，肿到说按下去有一个洞都回不来了。如果说一直走，不坐，不卧，这个应该是拿出拼死的精神吧，才能战胜那种首先是会想睡，然后呢腿大概是痛到不行了吧，走到极点腰也会痛吧，也不知道全身骨头是不是都会痛，他就全都肿了。 甚至靠在墙上一下就睡着了，然后会跌倒在地上，跌到地上没力气爬起来，然后他还要再爬起来再走，就是这样子。而且注意哦，是三次哦，一次是90天哦，是进行了三次这样的训练。所以可以想象啊，这个修行人如此坚强的意志力。最后呢，他得到了那个境界，什么冬暖夏凉都没问题。饮食方面吃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能吃多，因为他吃多会妨碍他的那种清凉。对物质的依靠呢，就降得很低很低，但是心里却非常非常的清凉和舒适。然后师父说，不仅仅消肿了，他感到无比的清凉啊，那是所有世间的烦恼好像不见了，都是如此清凉，是无法形容的。师父后面讲说，你们真正用功，你们一定会体会到，那是一种无比的欢喜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闭关的经验？闭关的要求呢，通常要做很充分的准备。尤其师父这里边强调说，没有其他的路好走，一刀两断就是外缘，不能坐在官房里朝三暮四，把从小到大事都想出来了，好像坐在闹市里一样，那就没法专注在善所缘上。所以无论是闭关，无论是听法，其实都要有一个师承，有个善知识指导，这样的话我们会少受很多苦。师父用这个头面具种的强度哦，一个修行人有这么坚强的毅力，撑过了头面具种那样难以想象的一个难关，走不动了的时候，身体全肿了的时候，而且他又一直都不休息，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会不会这样累死啊？但是为什么他能坚持下去呢？就是他有坚强的信念，觉得这样佛菩萨一定会加持他，就这样的呢把他完成了。用这个例子讲一下头面具种是一个怎样的痛苦的过程。像紫波尊者他就经历过这样的过程，然后开悟了。开悟之后呢，其实他应该说，哎呀，我终于经历过这样的头面具种的过程，开悟了，应该是这样的无比欢喜才对。可是他说，如果在大善知识临济得山的会下一棒便醒，就是我根本不用经历这个头面具种的痛苦，只要被善知识棒喝就可以开悟了。师承可以让我们少受很多苦，不走弯路，能够去证悟，能够去开悟。我们会在修般若三昧这个公案里边看到，在修行在佛的弟子里，居然有这等精彩的人啊！他能够拼了命的用这样的一个顽强的意志想要去证悟佛法，而且就是我们同时代的人，真的是很佩服